请各位代表翻到讨十七之一。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依据支付标准第35条第二项规定，没有领有药物许可证的罕见疾病用药，要在3年内取得药物许可证，或者是主管机关认定它安全跟疗效无虞的证明文件。那如果没有在3年内取得的话，就取消给付。但是如果有取得美国或欧盟上市许可的话，得逐年调降其价，支付价格5%。那这个案子在6月共领的时候有做成决议，就是依据35条的规定，我们有调降7个没有领有药物许可证的罕见疾病用药，在讨席17-2页的上方。那当时就是有决议调降，那我们那时候是调5%，那会在10月1号，就是今年的10月1号生效。那因为其中有2个厂商，就是香港商替瓦药业跟科茂来函表示，有3个品项调降药价后不敷成本，会导致厂商没办法供货，造成病人用药中断，所以建议维持健保支付价，就是不调降。那本案有咨询学会意见，咨询的台湾儿科医学会跟中华民国人类医学会，那请探讨17-2的下方。第一个是治疗持续性幼儿型胰岛素过度分泌低血糖症，那学会是回复说，依据国际治疗指引，这个药品是本品唯一治疗高胰岛素血症的药品。那另外胱氨酸血症跟高胱氨酸尿症，这也都是国际治疗建议的用药品项。那请看讨17-3页健保署的意见。那原本调降7个的含药品项中，有3个品项厂商有提出不敷成本。那依据支付标准第34条的规定，罕见疾病用药因汇率或成本变动导致支付价格不敷成本的时候，由药商提出建议。那因为考量这个3个品项有经学会认定为必要药品，那避免的缺药风险，所以本署在今年的9月30号有异动公告，暂时不调整它的健保支付价。那讨17-3是，假如我们不调整它健保支付价，那整体的财务冲击是1年27万元。那这3个药品总共的使用人数是52个人以上报告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个案子我们请科学会代表简易事件吗？
我是我们那个内科的同济医师。我先讲第一个药品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在使用就是持续性幼儿型胰岛素过度分泌低血糖症跟 PHHI 的病人在使用的。那目前的确是国际上该来，大概这些病人我们都是出生的时候就低血糖，后来先无法控制，所以大概就是除了很高量的那个输血以外，大概就是用来都在低血这种用药。那对来说在有效的病人的话，他大概就会持续用到成瘾。那但是如果说是来说在没有效果的病人的话，大概就是只好考虑切胰脏，那就切到95%的胰脏，那其实造成病人蛮大的一些 complication。所以基本上这个药单目前是唯一比较有效的药。那当然后续可能也是有一些其他的药，像如果对来说在没有效的话，我们可能也可以用 cetoxacin， 但是那就必须要一天要打4次。下去也要学习打针这个部分。那这个药物相对来讲它是口服而且比较稳定的，所以还是建议说我们可能这些目前在使用的病人做36个，那这个持续使用还是必须要的。
谢谢同医师。是我们再请解释一下。
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，那我接着报告是那个第二项跟第三项。那第二项是那个一个叫做 cystinosis 的病人在用的，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讨17-3总共是2个病人嘛。那这个在国际指引上也就有建议说 cystinosis 的病人需要及早使用，那最好是1个月内开始就可以开始做治疗。那只是说因为在国外来讲的话，这个目前这个剂型的医嘱顺从性比较差，因为它一天要吃4次这样，所以国外其实已经有新的那个缓慢释放型的药品已经上市。那第三个品项是cystatine，就是 Betaine。那这个是目前我们有3类高胱酸尿症的病人都需要使用。那一样是国际指引有建议需要使用，而且长期使用下来的那个药品安全性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，所以请大家支持可以持续再给他们目前这个药价。谢谢。
好， 谢谢。那各位代表，
主席好。那我想说，假设这个没有三年内都没有拿到这个药物许可证，好，那明年他还是没拿到，我们怎么处理？
还有没有问题要回答？要问？这个我也困扰，只是健保自己打健保配合食药署的政策，希望进台湾的药都取得药证，啊，结果因为是罕药。而且它也不是特别一颗特别贵的罕药，它是你看一年就那么多钱，那结果呢，搞不好申请药证的成本呢就比换算成它一两年的营业额，哦，所以将本求利上也不见得去做这个事情。所以解决方法呢，一个解决方法是我有在我们内部提的，其实有在掌握场的时候，是不是食药署不要跟他收会费这样子，哦，然后另外是后来就想办法健保改我们自己健保的规定，我们健保自己的规定找了自己的麻烦，哦，以后是不是以后健保署的规定就尽量不要配合食药署政策
了？我想哈，这个，那想哈，我建议哈，这个食药署要去改了，因为罕病就是特例外，我们食药署的规定是通则，那现在病人这么少，他要去申请通过，那本来就是不符合这个市场机制，所以我会建议哈，这个案子通过，但是同步也请食药署。那还有我们今天陈召志委员在现场，就是修法，对罕病罕药，就是可能要求这种特殊的诱惑条件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要免费啊，这本来就是算社会福利啦，所以是如果像这么少病人需求的申请案件的规费，是不是给他从优从免啊？那因为你要改健保的规划有问题，因为其实我们健保不能改变食药署的模仿，所以食药署应该要从善如流，顺从民意的哈。那让这个罕病，尤其是不具市场机制的，你要申请药证这么多钱哈，这个应该是用公预算来补助了。谢谢。
的。
嗯，
刚刚他们担心的问题，其实在2013年第一次成立共龄会的时候，没有几个月就一直被讨论这些，而且要追踪，就是到底有多少药进来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请专家来处理，因为有些药，有些他没有办法取得许可证，因为许可证的规范，就是一般药品取得证，但是他就是不可能去做后续的，因为人数太少或者是，所以还是不能够一概而论啊。但是那个追踪的，但是可以做，应该要做的，可以做出临床这个。就是临床试验的部分，也是请他们不能免。可是大家也可以发现，他们每次从罕药变成正式的药品，价格都是降低的。就是我们反而在专家会议，好像过去就是专家会议是就把它降格了。那因为早期刚刚提到有少数的那个药品，以前叫 sponsor， 因为那个都是说好像佛心的，就是我们要供应这些药来帮助病人。但是事实上，当然大家发现可能是比较。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选举项目啊，不管觉得是获利群体，所以大家很多家就开始来生产。我觉得那个要分开处理，是真的做不到的事业，没有办法，永远没办法取得许可证。
对，
或者是好，谢谢。
这个部分我等下来处理。只要是你今天很忙。
主席还有各位代表好，那我先说明一下，其实我们对罕药的查验登记的规费跟一般药品查验登记已经有减免，我们只有1/3的费用而已，所以当初为了要鼓励罕药在规费上面已经有一些减免。那第二个是说，目前其实食药署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拿到去，因为这可能跟我们当初一开始的一个那个政策比较有关，因为早期的一些罕药可能都没有许可证，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跟健保署来合作，来说如果没有取得许可证是要调整药价。那其实对罕药来说，目前的法规里面其实有罕药认定跟罕药查验登记，那其实只要通过认定的话，其实健保署也会给付，所以就在法规面的话，食药署因为都是比较给付的一个问题。那对于是不是要三年内就是都没有拿许可证要不要调整药价的话，或许可以再看看有没有需要，就是健保署这边不知道有没有要讨论，但是就以食药署部分，食药署只要罕药认定通过，其实民众也可以专案进口来使用。那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点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。这个案子很清楚了哈，其实原则上大家还是支持这个价格来维持，这第一点。那第二点是刚刚陈代表其实讲的非常好，我们还是有个review机制，其实还是不错的，有帮忙放。好。 帮助大家对这个病人会照顾得更好。那再加上其实我们调这个接下来讲给我们同仁听的，就是条文上是只写就是得逐年调价，没有说一定要逐年调价啊。可是因为所以我们这样有个机制在这里讨论，我觉得就继续这样子来做哈，只是说这个程序上会让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案子比较多哈，就是这些该有的程序我们还是这样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是案子就按这个健保署建议就这样不调整，好，那我们进到讨论案9。